那今天是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叫棕榈节，好，The Palm Sunday。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呢，耶稣呢就在耶路撒冷那边，就是洁净圣殿。那星期二呢，就是他就是宗教领袖的一些那个跟他一些冲突。星期三的时候呢，就是宗教领袖呢，他们就来阴谋的，就是要来破坏他。那星期四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克西玛利亚的时候，耶稣被捕。那星期五就是所谓的受难节。那星期六就是耶稣呢，他这个被安葬在坟墓里面。星期天呢，就是下个礼拜星期天就是复活节啊，就是 Resurrection。OK，感谢主，就是这个礼拜对我们都很重要哈。这个耶稣的复活，刚刚唱的诗歌哈，那个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已经复活了哈。这条歌呢，就是诗歌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哈。那美国的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他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问很多的基督徒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做见证？那很多被访问的人，他们就是很多的原因，他们都列了很多的原因，说为什么人不能做，为什么你们不能做见证？那很多人就说，这个他们就列了很多的，第一项是说，我不做证是因为我害怕。好，那第二个原因，第二个第第二第二条项目就是前，他就列了前五项哈。那第二项就说，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装备好，所以从来没有教过我去怎么去做见证。那第三个就说，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没，就是说，就是就是说不敢出来做见证的哈。结果呢？这个出来的结果以后呢？这个答案就是前五项呢，那个就是最 popular 的那个没有被答案不是在这里面，答案反而是一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理由就是压倒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不做见证是因为我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哦，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怕做见证，就是说自己的生活或者过得不圣洁，或者不是讨神喜悦的，就是不敢做见证哦。那今天我要特别从这一段经文，就是用那个善良来胜过邪恶这一段经文，就是说用公义呢来当做护心镜遮胸这一段哈。那这一段其实就是一个耶稣用来做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当我们在开始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这个公义啊，righteousness 就是正义做一个定义是什么？那公义是什么呢？你在道德上你是正确的，是正当的，是公正的，你所做的决定是没有犯罪的。最重要就是你行事是不是符合神的标准、圣经的标准，这个叫做公义。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要从这个以弗所书，尤其是第六章第14节。那上次我们讲过，就说属灵的征战刚开始，我们要用那个腰带束腰啊，束这个腰，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好去面对很多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要从第14节的后半部，就是说用公义来当做护心镜来遮胸哈。那刚刚我们今天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叫公义这个定义弄清楚，知道是什么东西，要不然我们讲了半天，你可能说，哎，洪牧师这个公义的范围怎么那么广？啊，简单的说，就是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正当的，是公平的，所有的决定是没有犯罪的，而且行事是符合神道德的一个标准。所以因所谓的我们常常听到因信称义，就是因着相信，因凭着信心相信那个耶稣基督，你就声称就达到神的标准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啊。那保罗呢，他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用公义来当做护心镜为遮胸， 一般的罗马士兵他所带的那个护心镜呢，就是怎么样？有一个他那个前面跟后面都有遮起来啊，而且他那个皮是就是强化的，就比较好的皮。然后他的护心镜就是尤其在这个心脏这边又加了一层那个金属板哦，所以加强就是防备这个就是容易这个致命伤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护心镜覆盖在士兵的身体，就是保护他的重要器官，从这个颈部这边一直到这个差不多大腿那边哦，特别是心脏哦，那他这个没有带着这个护心镜的那个这个东西，就容易受伤或者生命比较有危险，所以保罗用这个罗马士兵的心境做比喻，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用公义呢，用神的标准，用神的道德标准，用神，我们用神的标准来做决定，没的这些东西呢，来就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心，保护我们属灵的心脏啊，就我们的心在哪里，那你就在哪里哈，所以这是做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核心哈。那借着这一个经文呢，就是说用公义来做我们的护心镜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支取什么？耶稣基督的公义，就是支取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啊，他完美的道德标准，还有他无罪的这种生活，他的个性来活出这种。符合他的标准的这我们这个生活啊，所以这个公义成为我们的护心镜，它有四个，一个就是象征着基督耶稣的一个公义，就是他的标准，就是我们内他活在我们内心里面，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什么护心镜，就是一个公义，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活出来。而且这个公义呢，不是说我今天礼拜天我过一天就好，而且是要持续性的。最后呢，这个护心镜给我们一个公义的这个护心镜，象征是什么？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就是支取耶稣基督的公义，他的完美的道德跟。这个没有罪的生命，活出这个公义的生活呢，才能战胜我们内在跟外在的这种邪恶，就这种攻击哈。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用那个我们的善良，我们的良善来战胜这个邪恶，就是 overcome evil with good 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四周、我们的周围哈，那些很多邪恶的东西。啊，圣经呢，在罗马书第三章，第10到12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哦，这个在罗马书第三章10到12节跟我们就这样讲过。但是你会说，哎，牧师啊，我不认同这一点啊。哦，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不管你是不是认同这样，圣经就讲没有一个义人哦，就说人，我们的人的理念呢，不能成为真理。但是我们真理，我们谈过，曾经跟大家谈过，真理就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就是我们有这个在这，我们的救赎主呢。虽然他为我们死了，可是他最后又复活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盼望，而且他可以带领我们怎么样走正义的路，就是公义的路啊啊！所以圣经上说过，我们一出生是怎么样？我们的很多的罪性都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这样，我们的罪性是这样来的。但有时候呢，这个我们内在、我们的内在的罪性，我们的邪恶呢，有时候是怎么样？跟野火一样的燎原啊，就是 就是你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我们内心的邪恶，我们的这个论断，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自私、自以为意，我们不诚实，我们的一大堆，我们的很就是在就就是就是我们的。我们人的本性有时候就，我们都会就好像在生活很多的方面就表现出来啊。那有时候我们很惊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说，哎呀，那个人看起来这么忠厚老实啊，就是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坏事来？那圣经上记得在撒母耳记的上的时候，这个有一段经文就说，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怎么样？是看内心啊，所以有一种这个非常危险，就连基督徒也很可能都自认为说，哎，我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坏事，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做事。可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很悲哀，有时候很幼稚的一个心态，也许也是很危险的，常常自以为说我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啊。但是呢，圣经常常跟我们讲过，在哥林多前书哈，也就是说，自己以为站得稳，必须要谨慎，免得要跌倒。箴言书也跟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傲呢，在什么？在跌倒以前。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啊，不要说哦，我不会做这种事啊。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你要小心啊。那坏消息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那种邪恶的存在，真的是我们都有罪的那个罪性在里面。但是好消息是什么？耶稣基督他的那个良善跟恩典，他的公义啊，借着。十字架的死战胜了这个邪恶，然后他把他的公义呢给我们，他的标准，他的道德标准，他要这个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根据他的这个公义，他都给了我们。好，所以如果这个不管你有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这里呢，我们这里有一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就25个字哈，那个中文是25个字。那但是我可以把它总结，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哈第5章这个21节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那个神使那个无罪的啊，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意思是什么？那个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呢受死，承担了我们罪人的身份，然后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就领受了他的公义。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就领受他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他的这个无罪的这个个的性格，我们就领受他的道德标准，然后就成为神的儿子啊。这个星期五。就是这个礼拜，我就是复活那个受难节，那这个就是一个意义在那边哈。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呢，他替我们的罪，然后他怎么样？当他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公义、他的标准也给了我们哈。所以这里如果有时候你们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21节，那个使我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我就用一个小故事来做个比喻好了啊，就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不过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这一段经文这个道理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但是我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本书啊，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平》。那这本书里面呢，怎么样记载着他完美的一生？他在世界上他的工作，他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圣洁，他的纯洁，他的动机，还有那些无比美好的一本书，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你想想，另外一本书就记载你的生平啊，比如说哈。就假设说这个书名叫《洪正宏牧师的生平》，那内容呢， 都是我每一个我犯的每一个罪啊，比如说我说话不算数啦，忘恩负义啦，然后一切的罪恶啦，思想不正确，动机不纯正啦，然后悖逆的行为啦。然后你看耶稣呢，就把耶稣生平还有洪正洪牧师这个生平这两本书，这个封页都撕掉，然后把它兑换，把它兑换，那就那然后呢，就把这个耶稣的生平那个封面放到洪正洪牧师这个书本里面。那我这一本书的洪正洪牧师的生平里面呢，变成什么？完全是什么？完美的、顺服的、道德高尚、完全的爱。这本书呢，甚至是怎么样讨神喜悦？但是呢，你接着你打开另外一封，你把这个贴到那个耶稣生平那个封面，贴到另外一本书，就是里面都是我的罪那一本书呢，耶稣就把这个对掉了。所以当有一天我到天堂去的时候呢，我生平里面的那一本我洪正洪牧师这个生平那一本书里面就没有罪了，那里面充满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完美，他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的公义。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的公义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活出来，活出这个公义的生活啊，心里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哈。所以，为什么那个神使那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我们这个本来那本书里面都是肮脏的，都是充满了罪的一个洪正洪牧师里面，这个书里面呢，这个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怎么？都是满满都是耶稣基督的公义，而且活出来的就讨神喜悦的啊！所以我们如何去战胜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么多罪恶？我讲了这么多，那很简单。就是两件事情，你要交托给耶稣基督，你要认罪，要把罪交给耶稣基督，要靠他在十字架完成的功，他就会怎么样除去你的罪。我们这些道理呢，我们如果信主很久，我们都知道，但是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做到吗？但是你有没有真的交托呢？比如说，你要那个。那个耶稣，你把这个两本书的那个封面交换以后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已经信主的，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基督，你需要去换掉这个传记的那个封面，因为里面的内容，我们说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平很多的时候是不堪入目，真的。有时候很多人就说，哎，洪牧师，我可以了解很多，可是我永远不了解自己，没有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得告人的事，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就好像我们看月亮。看到月亮是怎么样，都是亮的一面，那个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只有神看到。所以神要把他的公义赐给你哈，那挪去你心里面的罪，赦免你的罪。那你怎么做呢？你要交托给他，你只要祈求，他一定给你。你只要对耶稣说：“主啊，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这个传记里面呢，我的生平的传记不堪入目，我的生命需要有你的公义，有你的标准，也有你的圣洁。那求你赦免我的罪，将你的公义赐给我。知道耶稣呢，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哈，他不会拒绝我们跟他这样求。那我们交托给他了以后呢，你要怎么样？非常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很多人说，我得救了以后呢，那耶稣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这个传记里面的封面，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得救以后呢，不是代表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代表你这个里面的罪、你的邪恶就没有了，还是存在的，你同意吗？ 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常常会犯错，但是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为什么耶稣这么爱我们？因为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都会犯错，那个邪恶还是在我们里面，哦，所以这个用公义来作为我们护心镜的话，这是一种从原文上来讲是一种 continue， 就是一种继续的，不是我今天就是只穿了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就够了，它是每一天每一天，因为我们信主以后，这是邪恶呢。罪性还是在我们里面哈，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从基督徒以后，我们老我的本性就完全就根除，不是的啊！你如果觉得说我信主以后，我的老我本性就没有，那很容易啊，你去问你的太太或你的老公啊，那问你的配偶就知道最清楚，他看到你有没有改，他说最清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的心里面，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两种这个所谓的心性，就是一个是邪恶的，一个是猛虎的。那一个是什么？我爱什么？一个是我很恨。但是呢，哪一个会占上风呢？都是看你喂养哪一个。你如果喂养这个邪恶罪比较多，那这个就占上风。你如果喂养那个恨，比较多的话，那恨就比那个爱还多哈。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的那种心，那个心哈，那个性情呢，那个，其实我们的老我是没有离开哈。所以，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你就是你在你这个你所谓你的生平传记里面改变以后，你仍然呢，虽然有改变，可是你还是要继续的怎么样啊？去对这个邪恶、对罪去对抗哈。所以我刚刚讲过说，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不是一次性的啊，而这是一持续的动作。你在每一天里面，你在每一天都要去面对这些事情，面对撒旦的挑战啊，这个挑战。所以这样你才会不停的才可以跟什么撒旦去这个属灵的征战，跟撒旦才可以对抗哈。所以多少人知道成为基督徒啊？我们很多人知道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常常会有那种以恶报恶哈，就是说，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的说，我们如何战胜？当你的旁边周遭的人呢来？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战胜这些邪恶的东西，这些罪的东西。当别人亏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去战胜？弟兄姐妹们，你的一生里面，你想想一生里面，你有没有伤过别人？一定有。你有没有被别人伤过？一定有。我也有。对，我们会伤别人，别人会伤我。我们伤别人也许不是故意的，但是无形中我们真的是把别人伤得很厉害。好，有时候一句话把人家搞得人家真的是莫名其妙，但是我们也被人家伤过。那你是不是觉得说，当你是不是有时候就是是否有人曾经就是说亏欠你、亏负你的时候呢？那你是不是想着说，哎，我要报复？君子报仇，3年都不晚，10年都不晚。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有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12章17到21节，这是整个圣经里面讲的最完整的。如果你想报复的话，这一段是最完全的哈。就是那的很，圣经里面有很多像这一类的经文都是分散在各部，但是很少像这一段经文12章17到21节罗马书呢这么的完整，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对付那些诚心伤害你的人，好，是吧？所以今天我要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善良来战胜这个邪恶，战胜这个罪的东西哈。那这一段经文啊，虽然刚刚念过，不过我再念一次哈，就是说你。17节说：“不要以恶报恶，哈，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哈，若是能行呢，总是要尽力去与众人和睦， 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圣经记着，深渊在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以以恶胜以恶胜恶，反而要以善胜恶。好，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提出六个原则啊，就是说用这个善良以善胜恶的方法啊，那就是那怎么去除去这个报复的心哈？因为这个总有一天哈。不管什么，有时候也不是总有一天，有时候生命里面就这样，有时候某一天，每一个人突然有人对你做一些很丑陋的事情，伤害到你的时候，或许呢，你的回应是什么？你可能回应说啊，我要跟你拼了，我要报复啊。或许你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啊。或许你现在你的婚姻破裂哦，或许你的配偶不断的糟蹋你哦，那就是让你成为基督徒，好像就是你就一直很不如意哦。所以当这个邪恶的出现的时候，这些伤害你的事情一断的出现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六件事情啊，那希望大家这个听完这一段经文这个信息以后呢，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要这个神是要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以神的原则为主要哈，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你抽我一脚，我就要踢你一脚，我要 get even，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是说。没有包括说在战争里面的事情。现在比如说俄国跟乌克兰在打仗，不是说他这个不是在我们讨论的范围。这个又谈到基督教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会以后有时间再来讨论。那这里我们看到六个原则，就是从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当你要去面对别人对你的伤害的时候呢？当邪恶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呢？第一个原则，你要把这个深渊呢的事情留给神。经文在17跟19节是说，不要以恶报恶。然后19节说，亲爱的弟兄，你不要自己伸冤，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好，那请问我们是怎么样说到报复的呢？我个人很喜欢看，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哈。然后这个有时候这个师傅帮你训练，然后他下山，然后他要为他父亲报仇，为家人报仇，开始要复仇了。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常态，那个本性哈。那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想讨回公道，真的，我们都想。讨小回，我要 get even，好 get even，就是讨回公道，然后我就不欠你了，然后我们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做恶人呢，不会落后别人，好，就是说，就我要 get even，对，那这个就是永远就我要保持平衡啊，你这样，那我要保持平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刚刚我们念的，不要以恶报恶。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为什么这一段这么重要呢？当我们想亲自去报复别人，你伤害我，我要报复的时候呢，这个行为等于是你就夺取了神的权利，因为神说什么？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我们如果自己想去报应，要去 get even 的话呢，怎么样？这个等于夺取神的权利。但是这里不是表示说我让你去欺负好了，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神的权利挪去了。但是神告诉我们，就是神愿在他，因为这是神专属的权利。 我们没有权利去这样做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去面对这样的事，在利未记19章18节就讲说，你不可以报仇啊，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啊。OK，所以任何人如果想扮演神的角色，结果一定会失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就是说，哎呀，这个他把我伤得那么厉害，我实在不甘心，我实在是每一天想到他，我就睡不着，就是不甘心，真的是一肚子气没办法。但是你要知道，神会在适当的时间，还有他的方法，会为你伸冤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忍耐，要有耐心，让神按他的计划来执行，让神为我们伸冤，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弟兄姐妹，非常不容易。但是你要强调，神有他的计划，因为这是神的原则，我们不要自己报应。好，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说很重要，你要学习怎么样，事先要有计划，你要先预备好自己。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这个留心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什么？叫事先计划的意思。好，事先计划，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你要有事先计划，你要怎么样？事先预备好自己。保罗呢，他用一个很适当的一个方式来表明这个原则哦。啊，在帖撒罗尼迦5章15节说，你们要谨慎，啊，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他说，我们要追求良善。那我们来讲，就比如说我们被人家伤害，如何去面对生命中的这种恶或别人对你的伤害的时候呢？生命中的邪恶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很被动哦，就是被动的防御。反正你换一句话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应，对不对？有人伤了，比如说我伤了张弟兄啊，然后他会被动的回应。但是保罗这里跟我们讲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意思是说我们要主动，我们要积极，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要先做好准备。那这样，这个计划，这样你要主动的去追求良善的事情，而不是被动的去应付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你弟兄姐妹，你我的人生，没有人可以免去每一天生活中撒旦对你的攻击还有干扰，一定会有的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好，我们每一个人心都很烦，对不对？很不如意的，也怎么那么多一个一个来？可是当某一件事，每一次我们碰到心很烦的时候，或者别人对你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想报复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把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个性里面最坏的一面，统统表现出来。开始变成苦读，开始变成恶毒，开始不信任别人，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验，但是很多的时候我都经历过这样。有时候你自己没有想到的那种坏的本性，通通最坏一面都通通出来啊！因为我不甘心啊，所以保罗就是在这里就挑战我们，就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就是说我们要立下决心哦，在不如意的时候，你仍然要怎么样？要坚持这个良善，你要主动好，你要预备好自己啊，哦！所以这里就给我看到我们第三件事情，怎么样？你要去做对下一件事情啊，哦，OK，就是说我们的功课是这一次说有人惹动我们动怒的时候呢，下一次该如何去面对？所以神替我们伸冤，我们刚刚讲过了，学习怎么样？就是做就是。就是学习那个事先计划。那现在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好做对下一件事情，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啊，不管你有没有做好计划，这个试探试炼都是没办法避免，一定会来的。啊，面对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解决呢？就是第三点最重要， 做对下一件事情，做对下。那这个红牧师，你说红牧师这个要怎么解释呢？啊，其实很简单，你不可能在当下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不相信你，这个目前一个只有一没这个这一个月里面这一个礼拜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你不可能当下去解决每一个问题。但是你说我如果同时遇到很多状况，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你就要去做该做的事，就是英文就是 do the next right thing， 就是说去做该做的事。那这什么意思？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就是你不要着急，全部我这不如意事我全部要处理好，你要一件一件来，就是别人对你的攻击，你碰到这种这个罪恶的事情，碰到很多很多的事都不如意的事情，你要一件一件来处理，神会帮助你，就是整理出什么是轻重缓急，那你要跟神祷告。就神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一切，我不知道该怎么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但是总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讲跟神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总有我可以做的事情，请让我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然后你就会积极去做下一件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要做好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按照该做的去做。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心有余力不足，但是你有没有，你我想你有曾经有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就不知所措的时候呢，这个那就干脆说，我通通不做了，然后你就陷于这个泥沼之间，然后就爬不出来。所以神不要你陷在泥沼之中，神让神替你伸冤。好，刚刚讲，然后呢，你事先要怎么有计划，然后呢，积极做下一件事情。所以你做的这个，你信靠神，你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再做对，再做下一件对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去做。那我们在道路上呢，我们就会怎么样？会慢慢的回归正常。所以神是照着他的时间表呢来成就事情。我们谈过，所以我们这个要以那个善来胜恶呢，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尽力要跟众人要合入，就是要尽力与众人合入。那若是能行呢，怎么样尽力与众人合入。这一句话也很有意义，就是说我和你都是，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现在的国家或政治呢，很多的地方都看到很多愤怒的一面。比如说2年前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在大选的时候，在政治上真的是充满了敌意，那或者是很多的仇恨，那个刻薄的话语，你到处攻击我们都可以听得到，但是有时候你打开电视，或者你打开你那个 internet 看新闻的时候，真的你都超过你的想象范围，就是很丑陋的话，那个言语你都会可以听得到。甚至在这个娱乐界啦，那个很多方面的很多的羞辱啦、重伤啦，就是那在教会也是。我记得那个2年前这个时候，川普跟拜登在选总统的时候，哇，教会都差点造成分裂了。那学校也是，然后大学里面也都是，那都是一种仇恨的语言，那个伤害的语言，被伤害或者是伤害别人。彼此这样好像都为了表达立场一样，所以不管任何事情我们的立场是怎么样，我们面对这些乱象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无论如何，我们的信念如何呢，这种做法绝对不是讨神喜悦。或许你的认知或者你的那个意识形态跟他们一样，但是呢，神不需要我们这样去彼此的仇恨，因为他要我们跟与众人都合入。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使人合入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 他又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好，那圣经特别讲，如果没有圣洁呢？如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啊，所以我们这个以这个善良善来胜这个邪恶呢？啊，就是我们就会怎么样？那个彼此间的那种敌意哈，就会减少哈。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没办法去控制别人的反应。但是圣经怎么说？若是能怎么能行啊？就是有时候这个你光靠单方面的那个努力还不够啊。你可能尽了力，但是对方仍然生气，仍然对你这样不客气，说出各种很难听的话，那这个时候责任就不在你了，所以说若是能行，那总要尽力，就是与众人和睦，不要让别人有机会说，因为都说到洪牧师，这个都是你的错，这个都是你的错，但是这里让我们学到一种。若是能行，就要尽力。那尽力怎么样？你先与神和好，神就会帮助你跟人和好。就算对方不领情，那你还是要怎么样？感谢神。那第五点就是说，这第五点就是很重要，也就是我们要以善怎么样来胜恶。那再看一下12章20节，就说，你的仇敌若怎么样饿了，我就给他吃，若渴呢，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恶，反要以善为恶。好，那这里我分享一个牧师朋友的一个见证，他讲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好的见证。他是在加州那个主持一个福音的电台，那个远东广播公司，那有一天在南加州那个电台的经理打电话给他说，牧师，我这段节目我要把你 cut 掉，那这个因为他这个节目呢在那个南加州那边是算听众很多，而且回应都不错。那他就问说，为什么突然要做这个决定，要把我这一段时间 cut 掉呢？那这个经理就解释说，对不起啊，这个新的老板呢不太欣赏你讲到你这个广播的方式风格，他们要把它停掉，那就是这个时间要给别人别的讲演，那刚好这个讲演也是我认识的，那你知道吗？这个我这个牧师朋友呢，他知道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愤怒，非常生气。他那几天呢，他跟我讲说，那几天他都大吼大叫，他说太过分了，怎么样？我为神工作，怎么就讲了一大堆哈。那所以他说，我要寄信给所有的听众，我要把这个事昭告天下啊。然后他说，他就停下了，他就换了一个角度，他说。你知道当天神就提，他说那些神就提醒他，因为他那个付那个每一个月他是一个月付一次那个费用，然后那个他接到通知的时候刚好是月中嘛，可是他还没有付，然后他突然就说，他就写信给那个经理说，要不然这个月我全部付了，那虽然是月中，我只要付一半，本来这个就是付一半就够了，可是他说我付全部，那这个他说剩下的就给那个新的讲员他们用好了，那这个我在想，这个牧师最后也做一个坦白他的见证，说他这样做可能要对付他内心那种丑陋的灵，就是那种想报复的灵，那所以这个电台过了6个月以后终于打电话给他说，牧师啊，我那个朋友说，我们要给你一个新的时间，这个时段哈，这个时间，就是所谓的黄金时段了，就是说比以前更好，有更多的听见，就是听众哈，所以他那个节目呢，从那个时候去，反应那个收听率越来越高哈，那这一天他做的这个。 这个见证，这个他给我讲这个见证，我觉得他是一个用善良哈来战胜邪恶的这种做法哈。因为说实在，他打从他的心里有很不情愿，也很不甘心啊，但是他愿意怎么样？他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要用良善来胜邪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不甘心啊，很多不情愿。哎呀，我真的，你把我搞得这个样子，我真的会被你气死，我真的是不甘心啊！但是他知道神的原则啊，他要我们以善胜恶，神会除去这些邪恶、这些罪，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那我听到这个见证以后，我自己心里就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说，当别人用恶缘或者恶行呢来伤害你的时候，很重要四件事情。你不要咒骂，你不要在那 curse 人家。第二个，你不要去回想，你不要一直去想这哦，一直想，哎呀，越想越气。第三个，你就是想到他，越想要变成什么怀恨在心里面。那第四个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讲要用善行来战胜邪恶，就说你要以德报怨哦。那要靠这个什么？这个要靠着耶稣基督才做得到哦。我们常常说哦，以德报怨。哎呀，老夫都被你气死了，我要以德报怨干嘛？这个就是神的原则啊。所以耶稣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你，要告你，你要拿你的里衣，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九节又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叫你们承受这个福气。”好，那最后一点呢？你要爱你的仇敌。哇，这个大家做得到吗？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哈。因为这样行呢，就是把那个什么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埃及的时代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公开去忏悔的人，他会用一个那个炭火堆在头上，他是用那个棚子装在那个燃烧的炭，就放在头子上啊，这代表什么？自己的心痛、他的羞辱、他的惭愧啊，所以你要爱你的仇敌，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对仇敌展现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要试着去满足他的需求，因为他感到羞辱，他会因为自己的对你的敌意伤害而感到惭愧，然后为自己所作所为感到羞愧的时候呢，那他恶待你的时候，那你就善待他。好，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家可以来思考。当你的敌人、你的仇敌伤害你的人，把我们变成他们那个样子，然后他就赢了。真的，当仇敌把我们变成他们一样，他就战胜我们。那如果我们以恶报恶，我跟你拼了，我报复了的时候呢，我们会变得跟撒旦一样，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如果效法这个仇敌的方法呢？效仿魔鬼的话，效仿撒旦的话，那我们自己就变成撒旦一样，那个魔鬼一样，那仇敌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有人这样伤害你，没有品，没有那种品，一点品格都没有，在让他伤害你的时候呢？你如果跟他一直这样斗斗斗，那你就你的那个 level 就跟他一样，那你就变成。跟他们一样的那个 label 一样，变成一样，所以为什么以善报恶，用那个用善良来战胜恶不恶那个邪恶呢？就能我们就会更像神一样，我们就会有像神那个耶稣基督的公义一样，因为道德的标准就在那边哦。所以唯有爱呢，我们才可以战胜这个邪恶。所以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咒诅你们的，你要为他们祝福；恨你们的，你要待他好；为那凌辱你们的，你要逼迫你们的， 要祷告哈。所以弟兄姐妹，爱、祷告、行善、祷告，要爱、祝福，还有行善，还要祷告，这样你才可以什么以善之恶哈。所以用善良 来胜过邪恶，不是凭空的，因为这个力量实在是很大，这是世界上最有的力量。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今天这段信息呢，我们用善良来战胜邪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开这个世界当然很多的邪恶，避开这个世界很多的罪，避开 你内心的罪。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一定会碰到这种邪恶 的试探。不管我们内在的，我们外在的，我们都会碰到。那只有一位，只有神，只有神那个善良的那个他的公义可以带来这个力量。那神的良善的具体就是什么？就是公义，对不对？就是圣洁，这是一个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想保守自己不受内在跟外在那种攻击呢，我们就要用耶稣公义 的那个公义做护心镜来遮羞，用耶稣的那个标准，道德的标准，这个无罪的标准，用它来做我们的决定，这样怎么样啊？所以耶稣就是以善治恶。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个有几段经文，就是说腓立比书里面跟我们讲，他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他应许什么？不是靠自己因律法你可以得到这个义，不是因为靠自己可以得到这个那个神的标准，而是什么？相信基督的义，你就可以因为相信他而从神而来的义。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恨一个人，你怀恨一个人，你受苦的是你自己。你怀恨一个人，气他一个人， 你肚子痛，你血压高， 你昏倒， 你情绪不安，因为你怀疑恨别人，你受苦是自己。那你所恨的人，那个人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恨他，他们觉得不痛不痒，对不对？所以可是你对你反而没有好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领受这个神的教导呢？我们决心来依靠神的恩典，用这个公义成为我们护心镜来遮我们的凶，那用良善来战胜这个邪恶。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用公义这个来做我们的护心镜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个公义呢，这个神的标准呢，是象征着什么？这个公义是像这个就是就代表说基督的一个公义，他的标准，而且他是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基督徒呢，也要这个公义，就是我们要活出来，而且这个不是持，这个是持续性的，不是一天两天。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这些以后呢，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若不灰心呢，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就来领圣餐。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相信这个你，我们中靠着你，我们会战胜魔鬼。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如果不圣洁的话，会便得不到神你的保护。因此，帮助我们用这个真理来做这个束腰带，一个顺服的心，也让我们用公理呢来护心这个基督啊，请你保守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让我们在这个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伤害，或是我们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因为一切的深渊都在主。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我们束缚你，求你给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是永远活着。谢谢你，我们将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好，好，我们现在来领圣餐。好，那个， 我们看。好，我们现在很那个时间的关系，我就是经文不念不够。今天这个